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非常感谢你，你让我们众人能够来亲近你，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要对我们讲的话，而且藏在我们的心当中，行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蒙你的喜悦。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来敬拜他。今天我想讲的题目是试炼。大家看到这个字也明白到最近发生的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因为在3月8日，一个多月前了，马来西亚的航机 MH370 从吉隆坡要开到北京，在空中不到一个小时就发生了失联的事情。控制塔没办法知道飞机在哪里，也不晓得它飞到哪里，很多国家都一起来寻找这个飞机。在当中差不多有400人的乘客跟那个飞机的服务人员，差不多有一半是中国人。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令人非常难过，一直寻找没办法知道飞机在哪里。起先以为是飞到西边，后来发现可能到印度洋，在东边那边去。那最近呢发现非常可能就在印度洋的南边找到一些碎片，现在这个黑盒子还没找到。黑盒子就30天的那个电的寿命，可是现在还没找到。所以这个是令人非常难过的事情。有一两个影像大家也许都看到过，这位恐怕是个母亲，非常的痛苦，在那边哭，因为她心爱的人失去联络了，飞机不见了，不晓得下落如何，是活的是生的不知道。所以失联是令人非常的痛苦的事情。另外这位有可能是父亲或者是其他的兄弟，非常的愤怒，因为航空公司没能提供任何的帮助，国家也不能提供任何的帮助，马来西亚政府也提供不了任何的协助，是非常的难过跟愤怒。还有些家人受不了了，昏倒了，不晓得该如何来面对这个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两个很重要的人生的问题。一个是当我们寻找这个飞机的时候，用尽人的智慧，有卫星，有雷达，有不同的国家，有飞机，有船，去寻找，花很多时间，很多人力，很多物力，没办法寻找得到。所以人知道的非常非常有限，人的寻找非常非常有限，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可以了解到的。第二个就是失联的痛苦，当你跟你最亲爱最亲密的人失去联系了，你会非常的痛苦跟难过。特别你不知道这个失联是永久的呢还是短暂的呢，你不知道的时候更加的痛苦。我相信各位在德国工作读书，也跟一些心爱的家人同学朋友有段时间不能联系，当然现在有手机 有电脑很方便，可是有时候不能联系的时候呢，总是有点的难过的时候，那何况是这个永远的失联，那种痛苦可以想象。所以这两点我们来思考一下，难道人生就是那么的无奈吗？人生就是完全什么都不知道吗？人生就是有失联，永远失去的那痛苦在等着我们吗？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生命生活可以很正面的面对。所以我选择了诗篇138篇，还有一两个其他的经文，等一下跟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分享，来看到面对这两个重要的问题，圣经提醒我们什么。我准备分三点来讲。第一点，圣经告诉我们神完全知道一切的事情。第二点，神很努力的、很用心的来寻找或者找回失联的人。最后一点，与神联合之后，与神连结了以后，或者联系以后，到底我们的人生会如何的不一样？上帝要借着他的话来告诉我们第三点。我们先看第一点，大卫的诗篇139篇，非常漂亮的诗篇。它一共四段，每一段都是六节，来描述上帝的奇妙、上帝的伟大、上帝的神性。今天我们没办法整个诗篇来研读，我想把注意力放在其中有几节很重要的。第一节就说，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所以你要注意到神在看着你，在监察你，很仔细的来看你，而且不光是看外表，圣经告诉我们你的内心他都不停在看，而且认识你，他知道你是什么人，他知道你的里，知道你的外，知道你的痛苦，知道你快乐，知道你所犯的罪，知道你所做的一些的神喜悦的事情。神完全知道，完全知道你。你想过吗？你有没有想过这点？第二节说，大卫就要描述，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又是知道的意思。而且还强调一下，你坐下，你起来。大卫说，我坐下，我起来。原来诗人大卫用这个相对的方式来表示他所有的活动，因为坐下跟起来这个相对的行动活动，其实呢意思说你的一切的活动，一切的行动，上帝都看到，上帝都知道。所以无论你在哪里，你住在海德堡，在外面工作，在外面孤老，在家里面听音乐，他都知道你一切一切的活动行动，他都知道。而且不单如此，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所以距离对他来讲不是问题，很远很远他已经知道。所以上帝是那么知道我们，而且知道我们的意念，不光是看到我们的行动，你的内心在想什么他知道。要是你有一位好朋友，他能够那么了解你，能够那么了解你，认识你， 你觉得好吗？大卫第三节继续说，我行路，我谈卧，你都细察，又是一个监察，而且呢很仔细来看你，监察你，而且也深知道，不光是很肤浅的知道，完全很深的知道我一切所行的。所以神是完完全全从里到外都知道。所以诗人大卫说行路躺卧，也是用个对比，躺卧就是睡眠嘛，行路就是睡醒依赖，睡醒了以后我准备出门了，早晨出去外面去耕田了，去工作，意思说一天24小时他都知道。所以这几句经文告诉我们，上帝跨越了空间，跨越了时间，无论你在哪里他知道你，无论在什么时间他知道你，无论是外跟内他都知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完全知道我们。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文，神哦，还有一个第四节再补充一下，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所以基于他的对我们的了解认识呢，当我们的话他还没讲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就这个意思啊，还没讲出来他已经知道。所以神是知道不单是过去，不单是现在你的一切，还知道你将来会讲什么话他都知道。所以这个神太奇妙了。那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看看啊。那这个呢是很重要一点，原来这位上帝啊要来找回失联的人。原来上帝知道一切，他知道我们是失去联系的人，他知道我们是很需要联系的人，所以他就做了这一步。这个经文在路加福音大家也看过听过，我重新一次再看这个经文，你会发现到人子是耶稣的自称，你会发现到人子来，原来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是上帝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来到世上，他要做什么？路加写得很清楚，他说要寻找，要拯救什么人呢？失丧的人。那用今天的那个题目呢，其实失丧就是 lost， 失去的，失联的人。要你这样看的时候呢，你发现原来上帝顾念到我们的程度呢，他要来找来拯救失联的人。你有想过吗？你有想过这点吗？那到底什么是拯救呢？大家也许都已经知道，可是我再重复一次，这个在马可福音也是谈到人子来。刚才姐妹在领诗歌，她说今天是耶稣进耶路撒冷，来到他要上十字架那一步了。那大家晓得这个礼拜五耶稣受难了，所以耶稣在这边说人子来不需要服侍人不需要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那注意了，最重要的并且要舍命。所以礼拜五就纪念耶稣舍命。然后耶稣为什么舍命呢？做多人的赎价，他是为很多人所做的。做什么呢？ 赎价，赎就把你赎回来的意思，用他的代价来把你赎回来的意思。所以耶稣舍命是用他的生命作为赎价，用他的血，用他的身体来做赎价。赎你从什么地方回来呢？从死亡赎回来，从永远的失落、永远的失联当中赎回来，从罪赎回来。所以耶稣是从我们的死亡赎回来，因为他在十字架代替我们死亡。周五下个礼拜天主日，耶稣复活了，所以全世界再没有另外一个复活节了，只有纪念耶稣的复活节是历史事实。他复活了就表示他是有资格有能力能够把我们从死亡当中赎回来，我们可以活了，我们可以恢复连结了，可以从一个失落的人，一个失联的人再找回来了。所以原来耶稣为什么要来世上呢？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你们也许觉得很奇怪，耶稣说我来因为要寻找，刚才不是说耶稣是上帝什么都知道了吗？还需要寻找吗？他完全知道你啊，为什么还要寻找呢？而且耶稣花很多精神时间体力在他的年住在地上的年日在寻找，虽然他现在升了天了，他还是我们信主人的身体的手，他还透过我们受他的灵的感动继续来寻找。为什么寻找呢？因为耶稣寻找那些对他有反应的人。你对耶稣有反应吗？你对耶稣也许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也许你觉得耶稣是个伟大的人物，一个道德家，一个懂得你的哲理的一个伟大的人，可是你有对他的话深一点思考一下吗？所以耶稣寻找那些对他有反应。记得耶稣讲这句话是在什么场合吗？我没有把上面的经文打给你知道，就是当撒该税吏长住在耶利哥的税吏长得到救恩的时候，满心快乐的时候，他说主啊，要是我讹诈别人，我就四倍偿还他，我把我的财产也分给穷人。那耶稣就给这个评语，讲他的一生要寻找对耶稣有反应，因为撒该对耶稣很有反应。耶稣又经过他的城市，他很矮，没办法可以看得到耶稣，他要爬到树上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子。耶稣知道，耶稣知道撒该对他有兴趣，愿意多了解。所以弟兄姐妹，想想你当年信主，想想你今天的状态，在这当中也许还有考虑，还没完全了解认识耶稣，你对他还想多了解吗？耶稣在寻找你。所以耶稣很有苦心，他是上帝，他完全知道，他是上帝，他非常爱我们，爱到的程度要寻找我们失联的人，以致到我们不要现在将来 将来陷在那个永远失联的痛苦当中。当你看到刚才那影像，那个妇人的痛苦，那个男士的愤怒，就失联的我们受的折磨。所以神要寻找你，这个是我跟师母用的手机，以前我们都用很老爷的那种手机，不是智能手机。那有些弟兄姐妹他说，哎呀师母啊，杨老师，你们需要有个现代工具比较方便的服侍，就送给我们手机。那很多功能啊，大家晓得，那功能虽然多，可是发现我的老爷手机呢可以用四五天都有电，我智能手机不晓得为什么一天都没电。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的经历，我有这种经历。以前我的充电那四五天大概打的也不多嘛，四五天都还有电，可是这个呢就拨来拨去看来看去一天都没电了。那每次没电的时候它好麻烦，忘记充电的时候呢，没电的时候呢，有手机一点用都没有，就好像失联一样，失去联系了。要是正在路上很紧急这些情况，没有电就麻烦了。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一个手机没有电的时候，失联的时候，带来很多困难。人生就像个手机，所以要是很多朋友、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哎呦，我今天活跟昨天一样，我今天的生活明天也会一样，我明天的生活也会跟后天一样，好像每天都有一个延续性啊，在做你一向想做的事，没有想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手机是上帝的恩典给我们有限的电源电能，能够维持到我们离开这个市场的一天。离开那天的时候呢，就没有电了，又进入死亡了，失联了。所以要是你已经信主，就感谢主，因为你的手机就插上这个电源了。手机不能离开这个充电器，充电器不能离开的电源，我们信主人感谢主，已经插上去了，永远不会失联，永远有电能，永远可以操作。所以不要以为你每天都有能力，就算信了主也想到我们的得到联系是上帝给我的恩典，不要把这个联系看成是个理所当然的，不要把这联系看成是一个我可以若即若离，我喜欢有的亲近神一下，不喜欢我跟他就暂时不想到他，做我自己想做的事，不是上帝的意思。所以这个带进第三点，与神连结，人生会怎么样不一样？还没跟神连结的，有一天发现自己永远失联，所以上帝在他还有生年日的时候，又考虑到接上的充电器，就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以至到得赎很重要，太重要了。当年我在美国明白这道理，我信了主了。可是信了主有另外一个问题呈现，你接上神的生命，你跟神联合了，你有跟神结连了，那我人生又怎么样呢？这个呢，我想在刚才诗篇当中来重新看看大卫跟神的态度。刚才的诗篇139，我们跳掉一部分，就跳掉13节。你想吗？要是你认识上帝，第一个你会非常的了解你的一生，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大卫就这样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那注意肺腑呢，是犹太人说非常里面的意思，所以意思说 我的形体母腹中我的肉体你固然造我，可是呢我的内里一切眼睛看不到的，我的个性，我的倾向，我的情绪的反应，我在被造的时候呢，上帝都知道，而且是上帝造我们出来的。肺腑是上帝造的，在母腹中上帝已经在保护我，因为大卫是认识上帝的人，他知道上帝老早都已经做他对我们的爱的表示，爱的行动，只是我们不知道。刚才我们提到说我们人知道很有限，过去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很多事情不知道，将来很多事情不知道。你想想看，那一群中国人踏上370的时候，他知道这飞机会失联吗？一定不知道。知道的话，他不会再上去，他的亲友不会让他上去。飞机失落以后，失联以后，你用尽人的方法没办法知道一点点的线索，到现在还是个谜，到底是飞机师是一个问题人物呢，还是副飞机师从来没有开过777的飞机是个问题人物呢，还是有恐怖分子呢，还是有乘客是恐怖分子呢，还是都没有，都是飞机故障呢，还是有些什么其他的，没有人知道。可是呢上帝都知道。所以大卫的反应是如何啊？是称谢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日常生活如何，要你都是常常郁闷，常常难过，常常难受，恐怕要调整一下。我不是说人生没有难处，有，可是呢你想到上帝是造我们那位，他是那么认识我们的，我们理所当然就称谢我们的上帝了。而且他这边有原因，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大卫懂得上帝的心，难怪圣经说大卫是得到上帝的心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知道上帝造他是奇妙可畏。我想问问你啊，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时候有点自卑的感觉，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啊？有各种原因，也许长得不够高，长得不够帅，长得不够美丽，也许觉得自己的工作在德国没得发展，好像呢就在家当中没有什么的好的作为，就觉得自己很低落，很低潮，好像没有什么，很有点自卑的感觉，或者觉得在教会当中也没有什么发挥很大的作用，是吗？会吗？会觉得自己虽然是做了一些事情，可以发现那些事情不能得到满足，觉得自己呢好像也得不到人的认可，得不到人的接纳，有时候觉得很难受呢。可是上帝告诉你，你是他的奇妙的创造啊，这个非常重要。你是独一无二的创造，你是上帝有他的特别的心意的创造，你是神的奇妙的工作啊，这个上帝告诉你。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或者发生很多不幸的事情，你都应该感谢上帝，因为你是这样被造出来。大卫经过很多人生痛苦，大卫遇到很多困难的，受到很多人的不接纳陷害，可是大卫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跟神连结，我们知道这些，我们人生会慢慢不一样。还有16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所以神在这边说，他所定的你的年岁，你寿命的长短，在地上的年日，神已经是命定。 而且还有一意思，就你过的日子如何神都知道，所以写在他的册子就表示说上帝知道的意思，完完全全知道你所做错的事，他知道你所做的对的，他也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对神有反应了，他知道，都写在这册子，并不是说上帝要完全管辖你每一个行动，并不是说上帝完全安排你每一个小的活动，不是这个意思。上帝给我们有很多对他的爱的回应，发自内心的回应，他让你完全做主动的回应，可是上帝都知道。所以要是你知道这一点，你会更加的觉得心意得到平安，因为你再吃更多营养食品的话，上帝知道你在地上的年龄。当然我们在地上应该好好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因为有时候呢，圣经也告诉我们，有时候你是在对时间还没到你的过世，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听上帝的话。所以呢，上帝在当中告诉我们一生的年日他知道，我们的年岁他知道，而且不单如此，下一个更重要，他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意念意思说他的意思，他的计划，他说你在我身上的计划向我何等宝贵，意思说上帝不光做造你的时候很特别独一无二，而且他在你人生的计划当中有极其美的一些的安排，也许你还没经历到，也许你还没觉得这个会实现，或者没有信心知道这个会实现，就上帝这样告诉我们了。而且其数何等众多，就多到有时候你都很惊讶。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神造万物都有它的用处的，都有它的用处。你那特别，神很用你很特别的。你想想看，你目前也许是学生，在读书 ，outstudio， 也许工作开始进入到一些的对社会有贡献，也许还在家当中，也许要看着孩子，这一切上帝知道，有他的奇妙的使用你的方式，有时候令你意想不到。在我跟师母呢，对我来讲，我们是真的意想不到，我们到了50岁出头呢，就人生有个很大的转变。这个照片是恐怕是16年前了，1998年了，跟葛牧师，跟一些其他的同工拍的。原来葛牧师在美国遇到我们，在我们教会讲到，我们彼此介绍，他知道我们当年在卡鲁读书，他说你们在卡鲁读书，在德国读书，然后在美国信了主，在美国教会一直有成长，在照顾美国的教会，所以他邀请我呢要重回来德国看看。所以呢，我们两夫妻现在回到德国呢，就是当年葛牧师的一个邀请，我们就出现了。没想到这个他叫我来看一看的话，一看都逃不了。我才发现原来上帝呢就把他的奇妙计划呢展露一点给我们看到。因为当年我们在卡鲁结婚呢 Standesamt， 卡鲁 Standesamt， 我们两个还没认识主啊，只在那个Standesamt 那边签个字都结婚了，也没有教会，也没有什么婚礼。然后呢，我们在卡鲁还生了第一个女儿啊，这个中间呢是我的女儿，所以呢我们对德国有那个很特别的感情在当中。你想吗，上帝在我们在你的一生当中的年日，他的意念是何其的宝贵。原来我突然间发现，当年他让我们在这边认识结婚，后来在美国信了主，他要我们再回来，突然间明白。弟兄姐妹， 所以神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要注意一下，你每做一件事，每过一段的生活，每遇到任何的困难，都成为上帝在暗中布下一两步来使到你可以踏进他最祝福你的一个计划的蓝图。大卫很清楚，从一个常常要逃跑的一个人，成为一个君王。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其实非常非常的爱你。那我们该怎么过我们的生活呢？有很多宝贵功课在圣经当中学的。我怎么样去回应上帝对我那种苦心呢？他创造我那么特别，他为我安排的人生那么特别，他要给我一些很好的计划，那怎么能够体现呢？我对他反应如何呢？在诗篇139篇呢，有两句我们可以从大卫身上学习的，请注意啊。他说神啊，最后两句了啊，整个诗篇他讲完上帝的奇妙，他对上帝的敬畏、感谢、敬拜，他就有两个祈求了。他祈求什么呢？神啊，求你监察我，试探我的心思，试验我，试探我的意念。那好奇怪，刚才说神怎么知道了，他还说神啊，求你监察我，那有点多余。原来不是，上帝固然从里到外都认识你、了解你，可惜你不认识你自己，你不了解你自己啊。任何一个人在人世当中遇到的挫折对你有影响，从那影响当中你会发现你自己内心当中有些事情神要告诉你。所以呢，大卫在当中说，主啊，求你多点监察我，意思说监察以后也让我知道，求你知道我的心思。注意，他很注意到不是行动，是内心的心态。而且呢，试验我，试炼我。原来呢，你遇到的日常各种的事情，读书遇到困难，交友遇到不顺利，工作遇到老板很刻薄，不了解，不能跟你互动，或者在其他的难处当中，都是个试炼的过程。是上帝使用那个，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多一点。自从我跟师母回来在这边照顾弟兄姐妹全时间了，以前我是代职，一方面当教授在德州大学，一方面在教会当长老，那责任上没有那么大，可是呢，我们夫妻来以后呢，责任更大，神委托更大，责任更大。那我发现了我们当中呢有很多学习，为什么呢？因为人来到德国，虽然已经是懂点德国文化，基本上语言也可以通，可是呢，已经几十年的相隔的时候，也很多变动了。然后呢，在当时我信主是在美国，也不在德国，所以在这边抚养或者是照顾弟兄姐妹呢，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很难解决的事情，有很多试炼啊，一个一个上帝借着来告诉我。有些地方我要学习，有些地方神是盼望我能够再改，有些地方上帝也要我们成长更多的，更多的耐心，更多的爱心，更多的忍耐，更多的信靠他，更多的懂得去爱其他的人。所以这个试炼是上帝的工具，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你认识主了吗？不要因为一些的难题就离开神，远离神，教会都不回来了，或者是对神很失望，不要这样子。你要相反的，神啊，监察我，让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让我知道我的意念。另外一个，大卫说，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晓得吗？上帝为你预备的美好人生， 不是自然产生的。你不愿意走上去，或你不知道要这样走上去，你就没有走上上帝为你最好的一个安排了。要是当年我在美国拒绝不愿意相信上帝，我可以这样做的选择，我现在还是在当中一个不认识上帝世人的人的一份子。但也许我信了主，可是呢又对神不认真，然后呢就对他的话也不认真，反正得到得救的好了，反正我生活有没有挺美满的就好了，过我自己个人的生活，跟弟兄姐妹没有太多互动啊，对神没有太多回应，那也许今天我就在德州，也是在某个地方啊，在还在学校教书啊，也许退了休做点好像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有可能就失去了上帝为我预备，所以需要上帝引导。怎么引导法呢？你对上帝认真，常常来接近他，他会告诉你，因为他知道你。你想想看，他是完全知道你的一个人，一位神，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你不需要找别人啊，你找他，不找他的全世界最容许我说愚蠢的人。要是你是认识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当然不能怪他，都不认识神。我们认识神的人有任何问题不去好好的寻找他的时候呢，因为他知道里外什么知道，不去找他就失去很多福分。然后呢继续还说，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恶行其实呢不光是我犯错犯罪，而且呢还包括呢我走错路的意思。所以有时候呢神也容许我们走错一点路的，我们不是完美人，我们去追求神也有我们的软弱，有我们的反应，有我们的固有的那不太好的脾气，神要改变，所以在过程当中走错一点路了。可是上帝保罗说那个大卫说，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走错路的啊，有没有走错路的时候，那就快点回头了。所以你看这个是大卫对上帝的回应，你愿意吗？你想想看，要是你愿意这样去做，上帝会用他的方式来告诉你，上帝能够用他的方式来引导你。我们今年一月二月就回德州做体检，因为每年我们回去呢住德国十个月，就回美国两个月，大概是这样的。两个月当中看看我们的外孙女啊，很想念他们啊，在 Skype 虽然看到，可是呢都抱不到回去可以抱抱孙女。而且呢做很多体检，那我就做了一个体检，你晓得吗？这个大概你也看不懂，因为我也看不懂。因为呢医生说我的肺呢去年有点小小的肺炎，所以今年呢他分外仔细再照一次 CAT scan那个电脑的扫描 CAT scan 要再照。那然后呢那个肺部专家照完以后，他看看那个片子，他说哎，杨教授恭喜你啊，完全干净，我非常满意，那恐怕我不用再跟你再见面了所以很久都不用再跟你见面了goodbye 所以呢他会为你高兴。那我这正在很高兴的时候呢，哎，我的家庭医生也看到我同样的片子，因为我换了家庭医生。那家庭医生呢很仔细，是一个西南那个医学中心的教授。他看到我就问了很多我过去的那个看医生的结果，那个检查，希望看到这个。他说，哎，有没有人告诉你一个片子里面有一点点心脏旁边那个 aorta 那个动脉有点点的肥大了一点点啊？他是 aneurysm， 我不晓得中文叫什么 aneurysm， 动脉瘤之类的吧，他说这个现在不严重啊，你放心，我不是说很严重，不过呢，要是你不注意你的血压，你很多 stress， 很多 stress 的时候呢，要小心一点点啊，因为呢，这个是不是正常的情形，就本来是三个 cm， 现在有四个 cm 啊，他说到了五个 cm 呢，就注意了啊。那我感谢上帝了，没有这个 CAT scan 我完全不知道这回事，有这个 CAT scan 没有的专科医生看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有一个专科看肺部的医生看 没有一个更愿意帮我看其他部分的医生看，我也不知道，我还以为一切妥当，懂得我意思吗？谁能够又是 CAT scan， 又是一个肺部专家，又是心脏专家，又是身体各方面的专家？只有一位了，就上帝。所以要是我没有这个对我的提醒，也许我都不注意我的饮食啊，不注意我的生活，可是呢有了他的提醒，那我就会很注意了。同样你的人生怎么走你的道路呢？上帝给你完完全全自由，可是你要常常找专家，找你的心脏专家看看你的内心，找找你的肺部医生看看你呼出来的讲出来的话是否是一些的好的话，找找他。大卫很明白，他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在里面有没有恶行，我的身体当中有点点的不太良性啊，就有点点的还要注意了。上帝就借着他来告诉我，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姐妹，记得上帝已经创造你了，你是很特别的，已经为你准备一个很美妙的人生的计划，很美满的，你要走上去，你要寻求他。要是还没接受主的，你要记得有一天我们会面对失眠，上帝不想我们失眠，因为耶稣说他要寻找拯救失丧失联的人。我们祷告吧。我求你就对上帝讲一些的内心的话。我不晓得你最近的状态如何，我不晓得你对上帝的关系如何，你可以今天就跟他讲一讲。我再结束。天父上帝，我们非常感谢你，当我们弟兄姐妹来亲近你的时候，我们想念到是你差派你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叫我们不再永远的失落，永远的失联，让我们能够永永远远跟你连结在一起，跟你联合在一起，成为永远属于你的人，这个何等的福分。主啊，帮助我们不要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失去很多你为我们预备的。主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太进步了，有电话有电脑，可是我们常常都没有好好使用这些的工具， 我们不再常常打电话给我们的父母，不再常常花时间给我们的儿女，其实每天你给我们有很多连结的机会，可是我们都不使用，没有跟我们的配偶多谈谈我们的心，没有对我们的朋友来交心，对我们弟兄姐妹讲一些造就的话，多点沟通。主啊，你给我们很多连结的机会，可是我们却是以为理所当然，没有使用，求你原谅我们。特别我们跟你的关系更是重要，你给我们这个权柄，任何时间来亲近你。可是曾几何时，我们有很多个人的忙碌，个人的困难，个人的喜好，就远离主，没有想到你，就把自己放在主的前面。主，求你原谅。主啊，我们就一起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来祷告，求主赦免我们，求主亲自的对我们讲话。主啊，愿我们跟你的结连是落实的，是真实的，是每天的，是有效的，是得到主的鼓励的。主啊，我们愿意来亲近你，谢谢主，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人，你用极其大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感谢你。我为到第这边的弟兄姐妹祷告，每一位是你特别的创造，你拯救他们也是你特别的时刻来拯救他们，求主的灵来感动他们，让他们晓得他们一生不是过一个一般平平凡凡的不认识主的生活，而是主已有你的美意，能够发挥他们的特点，发挥他们的你创造他们的独特的地方，为他们预备一个丰富的人生的。求主引导他们，求主的灵感动他们，走错路他们晓得，没有注意到他们晓得，因为你是完完全全晓得我们的主宰，你知道我们将来如何。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依靠，也是我们的信靠，也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是诚心的，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Thank you.